以赛亚书第36章逐节注解导读。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拉伯沙基。36-39章与1-5章首尾呼应。1-5章宣告耶路撒冷悖逆失败的光景，36-39章则记录耶路撒冷得着悔改的机会，重新学习诚实依靠耶和华。这四章的内容与列王记下18-9-20:19和历代志下32:9-24基本相同，记录了亚述兵临城下西安绝处逢生的历史事件，但启示的重点却不相同。6-35章的背景笼罩在亚述的威胁之下，神早已宣告要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而百姓却始终无法信靠这个应许。现在占领全地的亚述大王终于和西安的君王狭路相逢了，这正是神显明他掌管历史的时刻。但是死里逃生的百姓能否从此学会诚实倚靠耶和华呢？本书以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作为第一部分的结尾，实在是意味深长。西西家王14年可能是西西家独立执政的第14年，大约是主前701年，北国已经被掳21年。西西家与推罗、非利士、埃及和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亚述王撒尔根二世的儿子西拿基利首先在东方打败了巴比伦，然后发动第三次西征，掳掠了腓尼基、非利士，攻陷了伊利提基、廷纳、以格伦和拉吉，然后沿着梭列谷和以拉谷进攻犹大山地。根据西拿基利年鉴的记载，亚述在伊利提基战役中打败了非利士与埃及联军，从犹大掳走了20,150人，攻陷了46座坚固城及数不清的小村镇，把西西家围困在耶路撒冷。西西家眼看自己的军队和盟友都不堪一击，被迫认罚求和，但亚述王却诡诈地嘲弄了西西家，收了巨额罚金以后竟然背弃合约，一面攻打拉吉，一面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而西西家的国库已被完全榨干，再也无力向别国求援，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拉吉扼守沿海平原通往犹大山地南部希伯伦和伯利恒的通道拉吉谷，是犹大在耶路撒冷之外最重要的堡垒。拉伯沙基可能是久政的称号，上池的水沟可能就是积训泉，漂布地可能是一个洗衣厂。30多年前，以赛亚在这里劝告亚哈斯王信靠神，不要投靠亚述。现在亚述却在这里逼迫西西家王投降，不要倚靠神，让百姓体会不肯诚实倚靠耶和华的滋味。历史不会重演，但经常押韵。虽然时隔30多年，但这两个事件却非常相似。一，他们都面临强敌压境；二， 他们都因此惧怕。三，他们都想与外邦结盟来解决危机。四，他们都听到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五，关键场景都在上池的水沟旁漂布地的大路上。六，神都叫他们不要惧怕。七，神都应许了拯救。八，神都赐下了兆头。九，神都宣布百姓将被所投靠的对象伤害。十，神都保证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对父子之间的不同是：一，以赛亚先找亚哈斯，而西西家却主动找以赛亚；二，亚哈斯标榜刚强属灵，而西西家却承认软弱失败；三，亚哈斯不肯信靠，被神管教，而西西家学会信靠，蒙神拯救。加宰是主管王宫事务的官员，加宰以利亚敬是一个忠臣。书记负责管理外交公文，相当于外交部长。书记舍伯纳是一个奸臣。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管理政府的档案和文件，兼做传令官。西西家向亚述认罚求和，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但问题却不肯放过他，反而得寸进尺，把他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实际上，这是神不肯放过西西家，要借着仇敌的穷追不舍，让他认识自己肉体的本相，也让他看到，对仇敌的一点让步，会换来变本加厉的攻击。给自己留的一点破口，会导致一泻千里的决堤；对世界的一点倚靠，会引出对神更多的不信靠。因此，神要借着环境里的难处，让西西家对自己所有的钱财和谋算彻底绝望，催促他走上诚实倚靠耶和华的信心之路。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仗，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拉伯沙基直呼犹大王为西西家，显出骄傲侮辱的态度。大王是亚述王常用的头衔，意思是伟大的君王。西西家原来效法父亲亚哈斯王向亚述纳贡，但后来拒绝纳贡，背叛亚述，导致了亚述军队的进犯。埃及尼罗河边生长着很多芦苇，外观看起来强韧结实，实际上非常脆弱，并不适合做手杖。埃及远征军刚在伊利提基战役被亚述打败，所以亚述人说， 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以赛亚早已责备犹大的领袖们信赖军事装备与埃及结盟，警告他们倚靠埃及是白费心思。西西家一面倚靠耶和华，一面运筹帷幄，联合推罗、埃及和巴比伦来反抗亚述。但神偏偏要让埃及战败，成为倚靠不上的压伤的伪杖，免得西西家把神的荣耀归给人。因此，在亚述使者的第一轮喊话中，神借着外邦人的舌头七次提到倚靠，让百姓不得不在倚靠人和倚靠耶和华之间做出生死抉择。亚述人可能以为西西家废去众多的丘坛和祭坛，单单在耶路撒冷的祭坛前敬拜，是减少了敬拜神的地点，肯定会得罪神，所以神不可能帮助西西家。而许多人本来就不支持西西家废弃丘坛，亚述人的话也会分化犹大，瓦解军心。把当头给我主，意思是与我主打赌。犹大军队以步兵为主，能骑马的人确实不多，根本没有能力抗拒亚述的大军。亚述人尽情地嘲笑犹大骑兵不足，埃及不可倚靠，应验了以赛亚的警告。当时亚述已经攻取了犹大的一切防御要塞，只剩下耶路撒冷被围。百姓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觉得神不再祝福他们了，不再拯救他们了，神的百姓已经走到尽头了。拉伯沙基可能是引用以赛亚的预言来打心理战，指出亚述乃是耶和华手中要击打犹大的仗。而希拿基利在他的年鉴中宣称，他的亚述神批准他去攻击他的敌人。以利亚敬、舍伯纳、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和自己尿的人说吗？亚兰言语是当时亚述、巴比伦和波斯通行的语言，也是当时中东各国商业贸易通用的国际语言。以色列人被掳后，亚兰语也成为他们的日用语言。犹大言语是希伯来语的犹大方言。吃自己粪，喝自己尿，是形容围城时城中百姓的食物和水源断绝以后的惨状。这三位犹大官员求亚述人用亚兰语说话，免得影响百姓的士气。神允许他们愚昧地自报短处，也允许亚述人趁机利用他们的弱点，洁净百姓的信心。因为许多百姓只是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所以才安然无惧，并不是诚实倚靠神。在仇敌对神的放肆攻击面前，百姓才能认识自己的属灵真相，是信靠人还是信靠神，是信靠经历还是信靠应许。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是一场现实与信心的征战。西西家鼓励百姓凭信心刚强壮胆，亚述人却用现实来劝说百姓，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相信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提醒他们，宣战的是君王，受苦的是百姓。今天仇敌也常常用眼花缭乱的现实来吸引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只注意表面和暂时的现状，牺牲永恒换取苟且。因此在亚述使者的第二轮喊话中，神借着外邦人的舌头八次提到拯救，让百姓不得不在人的拯救和神的拯救之间做出生死抉择。百姓若投降，亚述将把他们掳到远方，但拉伯沙基却为亚述残酷的流放迁徙政策大做虚假广告，用眼前的暂时平安和将来的一线希望来吸引他们。今天仇敌也常常把地狱描绘成天堂，把违背真理描绘成人性解放，用冒牌的巴比伦大城代替天国，引诱世人用自由换取苟且。哈马、亚尔拔、西法瓦因、西拿、以瓦都是被亚述打败的外邦人，他们的神都是假神，但亚述人却偷换概念，用假神来与真神相提并论，一面恐吓，一面哄骗，要摧毁神百姓的信心。亚述确实已经征服了许多国家，所以骄傲地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亚述人引用的事实是真的，但使用的逻辑却是错的，因为他们偷偷地把真神降到了假神的位置。今天许多好辩论的人也想用逻辑思辨来挑战神，比如全能的神能创造他不能举起的石头吗？其中的隐性假设都是把超越的真神降到受造物的位置，结果也会用正确的事实推理出谬误的结论。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在现实面前，百姓虽然静默不言，但心里一定百感交集。既然王已经效法大卫，除去偶像，专心倚靠神，神也一直与他同在，为什么还会落到这样艰难危急的光景？合神心意的侍奉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利？神为什么不拯救境前的百姓？ 耶和华是真神吗？到底有没有神呢？今天，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也会一次又一次地折磨信徒，试验我们所信靠的到底是神的话语，还是别人的教导、自己的想象，亦或是过去的经历。亚述的使者训练有素，能言善辩，很有技巧地在事实之中掺杂着煽动、扭曲、贬低、恐吓、挑拨、引诱和断章取义，从外交、军事和宗教各个角度一一击破，然后偷梁换柱，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令人一时难以辩驳。世界总是善于说谎话，神的百姓却未必善于说实话，所以最好的回应就是不要回答他。因为仇敌的目的并非为了辨明真理，而是为了杀害掳掠，所以我们不必以血气碰血气，只应立刻回到神面前。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他必负责对付他的仇敌。撕裂衣服表示哀痛，是因为要报恶讯，也因为拉伯沙基的话亵渎了神。今天，当我们觉得自己热心爱主的时候，当我们看不惯挂名信徒的时候，神也会兴起我们生命中的亚述大王，让我们看到，不管自己做过多少属灵的大事，讲过多少属灵的道理，最后也会像西西家一样暴露肉体的软弱。因为凡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亲自修剪，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神不会放过西西家，也不会放过我们，他一定要把我们对付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彻底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不但放下外面的自己，也放下里面的自己，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